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警告德黑兰，如果伊朗选择开战，将会走向灭亡。特朗普同时延长了对伊拉克已经实施了长达16年的紧急状态。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这个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特朗普政府是在2018年的5月的时候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么呢，这个核协议的这全称其实是这全面行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那么之后呢，德黑兰方面其实一直是表示说自己还是愿意继续跟其他签署协议的这个伙伴国呢一起来遵守核协议。其实美国方面不承认，但是呢，德黑兰也在最近表示说，美国方面对他施加众多的压力，加上众多的制裁呢。伊朗方面也决定不再遵守核协议了。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在最近就开始表示说，伊朗开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美军造成了威胁。那么伊朗方面也做出了诸多的这个外交上的反击。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就在星期一的时候在推特上警告伊朗。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如果伊朗想要打的话，那将成为伊朗的正式终结之日，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那么呢，伊朗的外交部长扎里夫则在他的推特上回应特朗普总统的推文，他说呢，特朗普想要达成凯撒大帝、成吉思汗以及其他侵略者都失败的目标，而伊朗人呢，数千年来还是继续的屹立不摇。同时呢，伊朗外长也表示说，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并且说呢，特朗普总统叫说伊朗要灭亡，这个是开一个种族灭绝的玩笑。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以尊敬或是有敬意的方式来处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因为呢，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他觉得是可以成功的。那我们也知道呢，扎里夫此前也出访了亚洲4国，包括了这个土库曼斯坦、印度以及中国跟日本。那么呢，他在中国以及日本的时候，都向这个当地的官员表示说呢，希望能够继续在伊朗核协议的范围之内跟这些国家来合作。那么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呢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购买者之一，同时也是伊朗核协议的缔约国之一。那么所以呢，看得出来伊朗现在在接受美国制裁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换得一些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支持。那么此外呢，今天白宫也给国会发出了一个声明，就是特朗普总统另外签署了一个新的这个命令，也就是说这要重新的延长对伊拉克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那么在给国会的声明当中是说呢，这个井然有序的重建伊拉克，并且维持该国的和平与安全。那么政治、行政以及经济阻发展的阻碍呢，将会持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构成不寻常而且独特的威胁。因此呢，特朗普总统决定有需要继续第13303号行政命令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借此来稳定伊拉克。那我们知道呢，这个13303号的行政命令是在2003年的时候5月22号由布什总统签署的。那么当时呢，很多人说，其实它保障的大部分是美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营运的状况。那么特朗普总统现在呢，也在再度延长了这个16年，已经长达16年的行政命令。不过呢，他并没有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伊拉克必须达成什么样的稳定情况，他才会终止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紧急状态。林森，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中贸易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展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把这个华为啊，现在已经列入了这个实体的名单了。那么谷歌公司好像也停止了与华为公司的部分的商业往来了。那么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呢，也就是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凯文哈塞特，他星期一下午的时候呢，在白宫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就被问到了现在美中贸易谈判最新的情况，以及关于这个华为公司受到美国制裁的一个情况。那么呢，根据他的说法呢，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目前还没有可以发表正式声明的东西，但是呢，他说还是继续的在谈判，贸易谈判还没有崩溃。那么他也说呢，我们知道 谷歌停止跟华为合作。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也导致了美国的股市大跌。到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跌了将近八十五点。那么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大跌了将近115点，那么跌的是1.46%。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科技股的投资人十分的这个忧虑。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则是表示说呢，美国认为华为涉及国家安全的立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同时还呼吁呢，美国的盟友们也要一起来关注华为的问题。那么呢，至于谷歌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也就是停止跟华为合作，哈塞特则表示说呢，他自己本人并不是安全专家，但是呢，除了安全议题之外，这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济议题。他说呢，这是谷歌自己的考量，而是否呢将华为纳入自己的营业范围，也是这个各个公司要自己去做出考量的。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人民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华为公司。那么特朗普政府呢，是把华为公司列入了实体名单之后，谷歌公司已经停止与华为公司的部分商业往来。那么详情呢，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那请问我们介绍一下，受到影响的是有哪些业务呢？
好的，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那么谷歌停止了与华为公司进行的一些这个需要硬件、软件和技术服务转移的业务，但那些通过这个开源许可可以公开获得的服务是除外。那么路透社的报道说，像是 Gmail 电邮、YouTube 视频和 Chrome 浏览器等这个通过谷歌的这个 Play Store 商店可以获取的热门应用，将不会出现在华为未来的手机上，因为这些服务不适用于开源许可，并且需要与谷歌达成商业协议才可以利用。那么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将只能使用公共版本的安卓操作系统，并且将无法获得来自谷歌的这个专有的应用和服务。谷歌还将停止向华为提供涉及谷歌专有应用和未来服务的接入技术支持和协作。主持人，
是的，那么谷歌公司的这样一个举措呢，是对华为公司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这个有分析说，谷歌公司这一决定可能会对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智能手机销售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商业频道报道称，绝大多数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Gmail 邮件、YouTube 视频和谷歌地图等这个谷歌公司最受欢迎的产品，在中国绝大部分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华为提供了比如说微信以及这个百度地图等本土的替代的产品。但是 CNN 商业频道的分析认为，华为公司现在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华为严重的依赖中国以外的国家。那么该公司智能手机销售大约有一半是在中国之外。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莱斯特认为，除了华为受到影响之外，这一举措可能也会影响到谷歌等美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通讯公司安装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由这个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分析认为，这等于在实质上把华为等公司排除在了美国市场之外。美国商务部同一天宣布，将华为及其70家关联的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这一举措意味着美国公司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将不得向华为出售产品和技术。我们知道，美国采取上述举措正值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争端加剧之时。不过莱斯特认为，美方针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对美中双方能否达成协议所起到的这个影响是很有限的。我们来听听莱斯特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样的举动对美中双方是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只能起到非常小的影响。我认为美方正在尽可能的施压，中方则不愿意屈服过多的要求。这场谈判包含了广泛的问题，而这只是一个因素。
It's just another factor that gets thrown into a negotiation that's covering a pretty wide range of issues at this point.
消息人士透露，谷歌还在讨论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禁令影响的这个具体的服务内容。那么华为公司星期五也表示，正在研究相关的这个实体名单可能造成的影响。谷歌公司的发言人表示，目前已经装有谷歌应用的华为智能手机的这些用户仍将可以继续的使用并且下载由谷歌提供的应用软件更新。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来感谢记者乔振的报道。
好，关注另一方面，美国一个联邦法庭判处一名向中国提供绝密情报的前中情局的官员20年监禁。美国司法部表示，此案及其他几个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显示美国情报界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请美国联邦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林森。
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吧。
是，那么这个被判刑20年的这个前中情局官员呢，名叫凯文·马洛里，他现年62岁。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被陪审团定罪了。那检方是表示呢，他交给中国特工高度机密的信息，以换取25,000美元的报酬。那检方是要求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的。那马洛里的辩护律师呢，则是要求法官判处他短于10年的刑期。那辩方律师是说，马洛里是陷入经济困境之后才向中国提供情报的，那他提供的情报呢，实际上是毫无价值。那对马洛里的宣判其实是定于4月初就要做出的，但后来法官表示呢，在量刑之前还需要更多的信息，那他就将宣判日推后了。那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法官最终做出了判处马洛里20年的这个刑期的决定。法官认为呢，检方要求的无期徒刑过于严苛，那么判他20年呢，也是比辩护律师要求的10年刑期是要多的。林森。
莫宇，为什么这个马洛里会被这个中国政府收买？那么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落网的？
是，那我们首先就要从马洛里他这个背景说起了。那他是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利斯堡，妻子来自台湾，他自己呢也是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90年到96年间呢，是曾经为中情局工作，他是中情局的秘密案件特工，在07年到10年的时候任职于美国国防情报局。那他在2010年呢返回到中情局，身份呢是合同雇员。在2012年的时候，马洛里因为不当披露机密信息而被吊销绝密的这一级别的安全审查级别。那他离开政府机构，然后自己创业，为客户提供这个独立的咨询类服务。不过呢，这个检察官说，马洛里在2017年被中国特工盯上以及联系上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深陷个人债务危机的，并且拖欠了房贷。那这样子呢，也就让他很容易成为这个中国被中国情报部门收买的这个对象。那2017年的时候，马洛里呢就2次飞到上海与中国的情报人员见面。那中国特工的时候是给了他一部手机用于秘密联络。那这个在马洛里为中国提供情报的同时呢，他也开始去接触，这个去同一个教堂的这个中情局的同事，以便获取更多的情报。那这些他的前同事呢就感到怀疑，并告知了中情局。随后中情局就连同联邦调查局开始对马洛里展开调查。那么在马洛里第二次从上海返回美国的时候被逮捕，这个调查人员是发现了他携带了未经申报的16,000美元的现金，以及中国特工给他的这个联络手机。调查人员呢也是在联络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些机密文件，其中有2份文件呢已经是显示是传输成功了。检察官说呢，还有一份，就这个其中的有一份文件呢，是这个有包括美国政府线人在内的一些资料以及那些特别的这个代码。林森。
莫宇，那么马洛里的这个案件被这个宣判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还有其他的几个涉及到美国前情报人员为中国提供情报的这样的一些案件呢，也是引起的这样广泛的一个关注。美国司法部是如何来看待这些所有这些案件的？
是，那在这个马洛里被宣判的当天呢，这个美国司法部也是发表了一份声明。那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在这个声明中表示，马洛里案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这个趋势，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些前情报官员被中国盯上从事背叛国家和同事的活动。那这个 这个助理副部长他就说呢，对马洛里的判决以及近期还有一些前这个情报官员这个认罪，也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说美国的情报官员不能同中国或其他任何敌对国家情报部门建立商业合作。那德梅尔斯呢，他在这个声明中是提到了这个李振成，那李振成是前中情局的特工，他在今年五月初的时候认罪。李振成是被指控协助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间摧毁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络，导致约20名中情局线人被杀或者监禁，给美国情报界造成近年来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损失。那这个他还提到了这个汉森，那汉森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雇员，那他是被控向中国传递敏感情报以获得数十万美元的报酬。那他现在呢已经是与检方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详细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沃纳星期天说，他在组织美国情报官员、商界以及学术界人士会面，提醒他们在和中国发展关系时应该谨慎。沃纳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一直在召集情报界、商界以及学术界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参加会议，确保他们完全了解威胁的整体状况，希望他们能在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时能够做出不同的决定。民主党籍的沃纳参议员称中国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说，举办这些会议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加了解中国针对美国所使用的策略。
世界卫生大会5月20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再次因中国的压力被拒之门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夏伯特议员等四位共同主席日前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支持台湾参加年度世卫大会。由两位民主党众议员和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共同担任主席的台湾连线，在这封联名信函中指出，不让台湾官员参加这次世卫大会是没有必要的，让台湾人民处在危险中，因为疾病不会尊重政治边界，政治考量不应该凌驾于公共卫生以及世卫组织的价值之上。信函强调台湾对全球卫生的贡献，但对世卫组织做出有必要两岸谅解台湾才能被邀请的声明表示关注，这是给予中国对台湾能否参与拥有否决权。由于中国坚持世卫组织遵守一中原则，台湾今年第三次申请参与世卫大会受挫。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表示支持台湾。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布兰斯塔德大使本星期会访问西藏，这将是2015年以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第一次进入西藏。美国去年12月通过法案，禁止向实施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政策的中国官员发放进入美国的签证。中国对美国的这项立法提出了谴责。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通过电邮发表的声明说，这次的访问是大使与当地领导人接触，表达长期以来对那里的限制宗教自由以及对西藏文化和语言保护的关注的机会。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还说，访问行程包括正式会谈以及参访宗教和文化场所。根据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美国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禁止向限制美国公民、政府官员和记者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发放进入美国的签证。
美国军方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天在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附近的水域航行。中国宣称对这一片浅滩拥有主权，繁忙的南中国海航道已经逐渐地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冲突的热点。其他的热点还包括贸易战、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的制裁以及台湾问题。
美国军方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执行此次航行任务的是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说，普瑞布尔号驶入距离斯卡伯勒浅滩12海里之内的水域，挑战过度海洋主权声索，维护由国际法保障的航道的自由通行。这是一个月以来美国军队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次航行。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时，中国特朗普。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是特朗普总统提名的下一任美国国防部长。沙纳汉需要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领导五角大楼，应对许多军事的挑战，但是他首先必须通过一个非常艰难的确认听证会。来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经过4个多月的等待，前国防部副部长成为了五角大楼最高文官职位的提名人。专家说，这段时间的等待让沙纳汉不至于受到他的前任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马蒂斯在1月1号突然离职的影响。
很难找到像马蒂斯防长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履历。我的意思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我认为你不应该低估一个人在担任副防长的2年时间里所能学到的东西。
沙纳汉2年前加入五角大楼之前没有在政府供过职。他最近刚通过一位督察长对他所进行的道德调查，以查实他是否不公平地在帮助他的前长期雇主波音公司。虽然共和党人几乎肯定有足够的选票来确认沙纳汉的提名，但民主党人表示，沙纳汉将因为缺乏国际事务经验而面临严厉的质疑。他还会被质疑是否能对特朗普总统直言政见，特别是在他默许总统使用五角大楼的资金修建边境墙之后。
有人担心沙纳汉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关起门来让总统知道他认为一个决定是好是坏，这是你期望的。
这不是他唯一的问题。国会上一份国防预算是稳健的并按时提交，但是现在国会在政治上分裂，这一趋势不太可能继续。
沙纳汉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根据可能减少的国防资源来调整我们在2020年预算和长期国防战略中看到雄心。
随着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沙纳汉将在处理伊朗问题上处于前台和中心。
特朗普政府正在迫使伊朗问题真正进入紧要关头，结果可能会很好，也可能会很糟。我将期待沙纳汉就如何处理伊朗威胁发表一些冷静而坚定的看法。
五角大楼向该地区投入了更多的军事力量，以对抗伊朗的潜在威胁。世界各国领导人呼吁克制，双方都表示他们不希望战争。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民主党议员说，特朗普政府拒绝提供有关特别检察官穆勒报告的更多信息和证词，使美国陷入了宪法危机。美国国会应该对白宫进行多大程度的监督，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政府权力平衡的辩论。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凯瑟琳·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国会是对白宫的一种制衡，这常常引发两者之间的对抗。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不会履行自己的就职誓言。
民主党议员们表示，国会监管方面的对抗已经越过了界限，使得情况变得严峻起来。
We are now in it.
我们现在正处在宪法危机之中。
但是，美国宪法对政府两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没有明确的解释，这让选民感到疑惑。
There's some kind of crisis for sure.
肯定存在某种危机，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能称得上宪法危机。
特朗普试探过总统权力的界限，在国会拒绝为美墨边境墙提供资金援助之后，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他在推特上说，民主党才是问题所在，这也是他的党派所持的观点。
我们唯一的危机就是国会的多数党。
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66%的美国选民认为众议院民主党人不应该弹劾总统。
我认为这有点无事生非。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无论谁掌权，只要他对着另一边大声尖叫，你知道另一边也会发声回应，两边交替。
宪法所建立的政府体系以前曾经受到挑战，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面临因重罪和渎职将被弹劾的情况下选择辞职。另外一个再早的例子是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对抗所引发的内战。就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所发出的传票而言，学者们表示国会拥有广泛的权利。
Congress can't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 in terms of forcing people to testify against their Fifth Amendment right.
国会不能强迫人们就保护他们自己的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权利作证，这是违反宪法的。但就内容而言，国会确实具有广泛的权利。现在总统可以行使行政特权，这是我五个月前在国会换届时预测的。总统确实享有行政特权，但最高法院表示这一权利相当有限。
政府的第三个部门司法部门可以提供清晰的信息。
The real constitutional crisis will be is if a federal judge.
真正的宪法危机将是如果联邦法官下令总统，或者是为总统或私人团体工作的人，在完整的听证会后必须出示材料，而总统却命令人们不要这样做。
这一拒绝可能会改变选民的想法。
这让我们的国家分裂得如此之深，如果能有某种透明度，能让人们了解其中的一切，或许我们就能向前迈进。
选民说，他们只是想看到一个能发挥作用的政府。美国之音记者凯瑟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在美国南部城市亚特兰大的摩尔豪斯学院，近400名毕业生星期天收到了一份惊喜的毕业大礼，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大礼。
莫尔豪斯学院的学生，你们被帮助你们的人所包围着，在这神圣的一天走到了这神圣的地方。代表我们家八代人，我们将帮你们加加油。
亿万富翁、科技投资家和慈善家罗伯特·史密斯作为周日的毕业演讲嘉宾，告诉学生们，他将帮助所有的学生付清学生贷款。
Now, I know my class will make sure that 我知道你们会用好这笔钱。我希望你们以后看你们的校友，这些莫尔豪斯学院的兄弟们，我们要保证每一届毕业生都有同样的机会前进。我们要支持彼此，确保我们都有机会去追寻美国梦。
这些学生很多都有数万美元的学生贷款，这个消息让他们惊喜雀跃。
MVP! it feels so surreal. I remember when he,
太不真实了。我记得他在演讲中说的这个时候，我转过去对我左边的同学说，他真的说了这话吗？我太震惊了，这是我一生收到的最好礼物。
在典礼之前，史密斯已经宣布为学校捐赠150万美元，为2019届学生付清学生贷款的费用大约是4000万美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莫尔豪斯学院是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母校。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参选人十分关注美国大学生贷款的压力问题。
伊拉克星期天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决定从伊拉克撤离其工作人员是不可接受而且毫无道理的。伊拉克称，这家美国的公司将其撤离其所有大约60名员工。此前几天，美国撤离了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大使馆中的非紧急工作人员，显然是因为之前从伊拉克的邻国伊朗感受到了威胁。伊拉克的石油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的撤离与安全无关，而是出于政治考量，可能与地区的紧张形势有关。伊朗跟美国升级的紧张形势让人们的关切加重，担心中东地区可能发生冲突。埃克森美孚石油目前还没有正式撤离的决定。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中央电视台从5月16号的晚间开始，一连数日在电影频道上播放《英雄儿女》《上甘岭》和《奇袭》等所谓抗美援朝老电影。 海外有分析认为，央视的做法是为了应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僵局，试图以革命时代的口号来激发民族主义，强化思想统一，回击美国的全面的施压。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轮反美抗美的宣传？中国能否利用民族主义应对贸易战？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民族主义也大行其道。那么美中两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潮对贸易战和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关这一系列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知道自从这个美中这个两国贸易战或者叫贸易纠纷也好开始之后啊，实际上中国媒体对于这个贸易战的报道一直是非常低调的，有时候甚至都连这个贸易战这个词儿啊都尽量的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都不怎么使用。因此啊，这次美中贸易这个谈判，最近的这一次谈判这个破局之后啊，中国的媒体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现象确实是一反常态啊，一反原来这种冷处理的这种做法，现在可以说是十分高调的来回击了。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中国的新闻报道的方式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
的确呢，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中国国内的媒体的报道呢，的确一直以来是比较低调的，在处理贸易纠纷这个问题上。那么这一次呢，用很高调的形式来回击，不仅是刚才所说的电影频道播放了一系列的抗美援朝的这个题材的电影，还包括呢领导的讲话以及报纸的社论，一般都在批评美国出尔反尔，对中国呢进行所谓的遏制。我们要知道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也体现出来目前的中国大陆内部的声音和观点的一个多元化。一方面呢，从我们看得到的听得到的角度上来看呢，是这种高调的反击所谓美国对中国遏制的观点呢，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声音。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知道呢，在这个背后呢，还有很多希望是通过贸易纠纷这一次的事情呢，来继续深化中国的这个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把这个贸易纠纷呢视作是倒逼改革的一个机会。其实这样两种声音呢一直都是存在的，目前官方这样的一种做法呢还很难来揣测到底它的真正的用途是何在。一方面呢，我们估计呢，可能是有一些希望通过高调谈判呢，反过来对美方施压，那么为进一步谈判呢做放一些烟幕弹。当然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不是中国有可能就此呢把这个态度转变了，那么已经呢放到了一个战略对抗的高度来和美国进行下一轮的谈判。目前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
马昭教授，那么你觉得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像类似于这个电影频道播放这些所谓抗美援朝的这些老电影等等，也就是说用利用激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方法，能否真正的起到就是说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所谓凝聚思想、统一思想、团结民众这样的一个作用？
应该说呢，从冷战结束之后呢，中国的历史教育中间就强调了，这个很强烈的一个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那么把中国的过去的近代史呢，描述成为是一段百年屈辱的历史，而且呢，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呢，称为民族的伟大的复兴。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呢，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力的作用，也是呢中国在外交过程之中呢，经常会拿出来使用的一种缓解外交压力的一种常用的办法。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呢，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之所以这样讲呢，是它一方面固然可以强化这种强硬的对外的立场，凝聚国内的民心，但是同时呢，如果这个分寸没有掌握好，或者说这个民族主义失控的话呢，也容易导致呢国内的这个比较战狼式的这种舆论呢，会劫持或挟持政府的决策，那么可能会影响政府呢在谈判过程中寻找到一种务实的解决办法。所以这样一种双刃剑的作用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的。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老电影都是在这个冷战时期拍摄的了。现在我们注意到，实际上这美中两国到现在都出现了，就是在媒体上都出现了这种所谓新冷战的这种提法，来描述目前美中两国的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贸易领域的这种博弈。那么这个新冷战，如果说有了新冷战，这个真正有了新冷战已经开始了，像有的一些学者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新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另外您本人是否同意就是说新冷战这种提法？
新冷战这一个词呢，在美国的媒体中用的更多一些，在中国呢，一般的网络媒体上有一些提到，但是在报纸层面上呢，这个词用的还是比较谨慎的。我觉得从看美国媒体对这个新冷战的定义来说呢，它有几层含义。当然，一层含义呢是指，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目前的争端呢或者争论呢，是处在制度层面，是在一些根本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交锋，所以呢，它把它放到一个冷战的高度。至于说这个新这个新的这个字怎么来理解呢，应该说有别于原来的这个美苏之间的冷战，那么目前中美两国的依存性非常高，就是至少到现在为止经济上的双方这个还是互补的，在其他层域呢在其他的领域啊层面上还有很多的合作，这个是以前美苏之间的冷战所不存在的现象。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呢，是你究竟盟友如何站队了，那么美国的盟友还包括中国的盟友和对方都有很多的利益交叉，那不像以前这个真正的美苏冷战时代，那几乎是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冷战呢还是有很多新的层面在里面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就是从实际上从特朗普总统竞选开始，一直到他当选到执政，在美国这边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个竞选执政的当选得益于美国国内的这民族主义思潮的这样的一个抬头。那么实际上现在实际上美中两国的这个都有这个国内的这样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在这儿。那么美国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有什么样的共同之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美国目前国内的民族主义呢，有大概一些至少两方面的表现吧。一方面呢是把国际关系呢视为一种零和游戏，那么忽视了国际合作中必要的这种利益的优化，也就是说呢，以全赢或全输的态度来做这个国际问题的分析，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至少在美国来讲呢，民族主义呢是否定了原有的外交政策，同时呢也深刻质疑了原有的美国的盟友体系，那么甚至于呢放弃了原有的外交沟通渠道，以至于把原有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呢也全部作为一种负面方式来处理。这个是目前美国民族主义对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的一个很大的影响之所在。
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无论是这个新冷战的提法还是民族主义这个提法，似乎啊都是把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把它描述成了一种所谓的这种零和的这样的游戏了。那么您本人是怎么看的这种提法，你觉得对吗？是美中两国真的是已经走上了像有人认为啊说无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快车道了？
应该说目前来说，美中双方的这个争论呢，也争端呢，用新冷战这个词来描绘呢，也不为过。或者另外一个方法来回答主持人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双方有新的冷战，而是如何来结束这场新的冷战。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如果来回顾中国和这个世界的交往的历史的话呢，其实2019年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的。我们要知道180年前，也就是1839年，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间。那么1949年，就是70年前，是中美之间冷战爆发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之间不再存在外交关系。今年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纪念的年份。如果回顾这两场战争，那么鸦片战争呢是以中国的全败 而结束的，以战争形式结束，以中国的全败而结束。那么冷战呢，是最终呢是以一种经济制裁、外交全面断绝的关系来结束的。那么目前我们来看呢，无论是战争还是冷战，热战还是冷战，是中国全败还是说中美断交，这都不是21世纪的一个可选项。所以呢，这就需要双方的政治的领导，还包括学者呢，都要找到一个办法，能够用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来结束这一场新的对抗。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中经贸谈判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之后，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官方的宣传战正在中国社会升温。
北京否认美中经贸谈判中方毁约变卦的说法，同时表示希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尽管中国不断强调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但一些中国工农企业家和科技厂商仍然对于正在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以及其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
5月13号，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官媒央视主播宣读这段评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表示不愿打也不怕打，要以牙还牙，并指称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美情绪有所滋长，但务实的企业家们也有话说。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就在大陆这边，然后主要针对的一些集装厂，他们有影响，我们自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尽量来说是这个经济吧，最好是能够稳定一点，然后好一点当然好，是吧？当然担心，如果说真的贸易战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当然大家都担心，对吧？都不喜欢能够碰到这个样子，
东西不好卖。里面工人都是晚的呗，没意思做。
生产呢？
就是生产，没事做，没有单呢。啊，反正是不招工了。现在有的都是在说，就是人多了，想办法都说辞掉，搁那赔钱了。因为没有订单，他人都在这晚，他又吃又拿，他公司还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不是针对的一个卖家，是吧？针对整个平台，整个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都要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说，比如说这个事情好像是特定的针对某一部分人，因为大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是个机会吧。
这位工厂管理者指出，一些厂家搬到东南亚地区以节省人力成本。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就是关税的一个增加啊，导致我们的一些客户他原本主要是做美国代工的嘛，他都搬到越南啊、柬埔寨去了。
去年后半年其实有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啊，包括很多那个外贸公司，去年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了，包括他们也要收紧。我之前招的几个人，他说他们上家公司大概之前有200多号人，然后去年一年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呢剩了大概60个人，让他们帮我们去生产的代加工的这样一些工厂，他们的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订单呢确实也少了很多。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订单的量啊，也不会说是像之前一下下几万户，现在不会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而且这种会越来越，以后会越来越多。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有可能他美国会发动欧洲或者他那些友好的国家来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他这个美国制定这个关税啊，确实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其实打击真的很大的。那政府看能不能出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扶持政策也好，是吧？那至少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外贸的这帮人还是不错的，啊，确实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 包括呢对这个也解决了国内大部分的一个也就业啊各个方面的，是吧？那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扶持，就是国外加了，那我们内部比如说的一些税啊什么的，能不能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做一些扶持，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和规范化、透明化的公平贸易要求，中国业者中间也有理解赞同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更规范了，就更各个行业，就是说有一些甚至有点混杂的一些，像我们说通常说小卖家那种，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包括我们这在税务啊等等方面，我们都是非常正规化的，也就对我们这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大公司来说，是。我们觉得是好消息。
那就你觉得这个贸易谈判是个结果的话，你预期会怎么样？
对，应该是不乐观的。对，特朗普一贯他的做事风格，对，肯定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乐观，估计会维持在那个10%，肯定要上调到25%。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没得谈的。
一定说要多方面有竞争，真的有竞争才有进步。不能说我们就限制谁进来，或者说自己去做，真的要有新的东西进来带大家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这一块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整体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一它本身自己也有市场，二那个外部环境也越来越透明，整体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在发展，是吧？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环境是改变不了。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在农牧业也有所波及。
本来这个猪场是100多人，因为扑杀了呢，也就剩了30多人，有大部分员工分流到集团，在集团找工作，有的回家呢去找工作，确实很难受。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在那个瞬间。全部扑上，工人流失，确实影响很大的。每天死猪达到500-600，连小猪带大猪500-600，已经超出正常的死亡，我们就上报政府，经过政府核检，确认是非洲猪瘟。中国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这应该是10年以前的公告。后来呢就放开，从2018年5月份放开从俄罗斯进口猪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从那个野猪传过来的，也有说是游客传过来的，我自己认为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猪肉传过来的。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环保的循环利用锂离子电池的方法，可以使更多的电池远离垃圾填埋场。
美国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环保的循环利用锂电池的方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从电动汽车到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锂离子电池几乎为所有的东西提供动力，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它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对电池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它们。
莱斯大学的研究生金麦和研究科学家巴布·冈古里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溶解锂离子电池的某些部分，而不会像传统的回收方法那样涉及极端高温和有毒气体。
我们都知道如何用腐蚀性的酸把东西过滤掉，但我们不知道如何用简单、安全、可降解的溶剂来过滤。
金麦和冈古里使用的是由氯化胆碱和乙二醇组成的深度共晶溶剂，通过将部分电池阴极进入溶液当中，加热到130度左右，研究人员能够提取钴，锂离子电池的关键部分。这种金属也是致癌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癌症，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些材料扔到陆地上，你需要看看是否可以重新利用它们。
经过24小时的加热，你可以得到类似这样的东西。这种漂亮的蓝色表示形成了钴铬合物。我们通常把这种碳酸钠和渗滤液混合，沉淀成粉末。
回收的钴可以重复使用，这意味着新的电池可能由旧电池制成。
所以我们的想法当然是循环。我们想为这些废弃的锂离子电池找到一个完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从废物到新能源。
这是这些研究人员投入全部精力的一个解决方案。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休斯敦报道。
我们来想象一下，机器人可以在大约5分钟内学会独自的行走。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机器人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一般来说，许多机器人经编程可以执行特定任务，但这条机器腿的工作方式不同。
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器人什么都不会，
但它却知道如何学习。
通过受到生物学启发的电脑程序，这种具有动物样肌腱的机器腿由人工智能控制。它可以在自由玩耍的5分钟内学会走路，它还可以学习适应其他动作，无需任何额外的编程。
Just the way that a baby tries to pull different muscles and see how it moves its, you know, limbs.
当腿向后推动传动带时，我们可以通过发送给程序的数字指令告诉机器人，我们喜欢这种角度旋转。如果它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我们就说我们很不喜欢那样。
使用该程序的机器人可以像类似训练狗的方式进行训练，在这种情况下要借助传感器，
就像宝宝试图拉伸不同的肌肉，看它如何移动四肢，并尝试解释如何控制它们一样。我们把它称之为牙牙学语运动神经。我们的系统试着拉动不同的运动神经，并观察它是如何影响动作的。
借助于此，创建自主学习机器人可以十分经济实惠。
我们设计它，然后我们进行 3D 打印。
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机器腿可能的应用是用来帮助身体残疾的人，
要么增强你的能力，要么在你太弱的时候帮助你。
未来的另一个可能用途是帮助受灾地区，机器人腿可以适应不同的地形。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设想自学机器人有朝一日能为太空探索出把力。他们说，能够适应环境的机器人可能会在几年之内就上市。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有一种新的质谱仪有望更好地帮助法医观察犯罪过程中嫌犯所使用过的器具上的指纹。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一名法医正在对犯罪现场发现的一把刀具进行检测。目前，研究人员通过胶粘纸和特殊光线来分辨指纹。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就是，采集到的指纹样本可能不够清楚，DNA 拭子也会损坏指纹。现在，英国的一个法医研究团队寄希望于通过新技术来发现更多的证据，尤其是那些旧案和悬案。
如果目前使用的方法不合适，或者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目的，我们就得继续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对质谱仪的一种新型使用方式，或许会采集到没有遭到破坏的证据。
由诺丁汉大学开发研制的这种机器向一个物体发射离子，由离子创建这个物体上的地图。开发者说，这款机器很可靠，不会破坏证据，而且发挥稳定。这个仪器会检测到物体表面上不同的化学物质和不同的成分，它会告诉你这些化学物质的位置。这款机器能从指纹中检测出物质的碎片，包括人的汗液，这样它就能在电脑上形成一个图案，将它的发现转变成为可识别的打印结果。这可能有助于发现蛋壳上的这类难以检测的指纹。
这项技术利用离子束在物体表面移动，告诉我们不同物质在不同位置的浓度分布。
科学家说，这项技术不会损害指纹，而且可以在不损害指纹的情况下复制指纹。但是调查者担心这种新技术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捷克的一个创新公司改变了我们看待光线的方法，他们通过捕捉和改变光束来更有效地利用光源。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捷克公司改变了我们对光束的看法，他们找到了使用全息图的新方法 3D 全息图，这可以把图像投射到唱片上，这也可以用来制造艺术品，会随着观看者的眼球移动而改变。使用纳米技术的微小镜片让这个捕捉并控制光线的技术成为可能。马丁·乔托夫说，这能够在一片塑料片上大量产生光束。
We are making the optics much smaller than the classical optics.
我们制造了比传统光束小得多的光束，与此同时这些光束更加精确，因为我们能控制每一个光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来自 LED 光源的所有光，或者说大部分光，然后将这些光精确送到需要的地方。
比起传统的 LED 灯，新技术产生的光束更像是能够发射高度聚集光束的电脑屏幕。
街道照明时，有时候一半的光照角度会照射到不需要的地方，比如人们的眼睛、房屋或者是灌木丛，但你需要的只是确保光能够照亮马路。
就像这样，这种镜头能够将光束投射到需要的地方，这样能够减少光污染并节省金钱。
So what this allows the consumers or the
这让顾客或者是使用这些灯具的人能够减少不需要的灯，从而节省能源，或者是将更多的光源用在需要的地方。
这种印刷技术让该公司能够将微小的安全全息图刻在任何材料表面上。
So that we are using very highly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我们使用非常复杂的仪器，主要是电子光束刻印，这一光束源就像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我们能够在金属薄片上雕刻制成良好的安全印刻，来保护护照、签证或者是钱币。
Security features that are used for protection of passports, visas, banknotes.
这些全息图目前被用在约20个国家的护照和货币上。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受美国政府禁令影响，全球企业呢展开对华为的新一轮封锁。美国谷歌宣布即日起停止与华为合作，今后华为手机将无法使用安卓系统。美国芯片商高通、英特尔、德国芯片商英飞凌也表示将停止对华为供货。星期一，华为发布声明称有能力开发自己的软件向全球推广。那么软硬件都被断粮，华为是否还能吸引消费者，保住全球市场呢？中国政府这一次如何出手搭救？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